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大家好，我是姚谦。
听众朋友好，我是乐意，
我是苏小燕。
欢迎收听跨境卷谈创造。小燕啊，这个是你第二次主持真道分解，你的感觉怎么样？
坦白说，我觉得是很丰富的，资料是很多的。如果听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学习呢，建议你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一并来看一下，你就会更加的清楚明白了。
小燕说蛮轻松。不错，
就是资料很多，你没有听到要剪一点啊。那小燕，既然你来到，就不放过你了，我们考考你啊。
好，
谈谈上集大概谈些什么。
好的，我接受挑战了，乐意老师。上一集呢，我们站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宏伟的视角，看到神从无造有，建立秩序，并且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这个是创造的高峰啊。那么之后呢，神就在第七天安息，享受欣赏自己的创造，非常非常的圆满呢。
全对。
好，
我们新的组织果然记忆力不错，
起码比我好。
而且呢，我们还学到一个重要的希伯来字，
就是上一集、
那个、是什么字啊？
对，上一集、
那个是什么字？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希伯来字就是 bara。我们追溯到创世纪哪些经文用了 bara， 从中就见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神学主线：从创造到堕落，神创造大地，创造生物，创造人，创造工。工作结束以后呢，神就安息了。但是后来我们人犯罪了，但神的形象呢，人在人身上，人犯罪就一定要接受神的审判了。
厉害厉害哈、那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这个创造的高峰呢，就是创造人，那创造的圆满呢，就是安息哈。这两点也是很重要，而且呢，刚才亲爱的小燕老师已经把整个脉络都介绍了，我们点赞。点赞。那今天我们谈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把镜头拉近一下，阅读呢一个精心绘制的一个蓝图啊，我们来查考创世纪二章、三章。我们这样想哈，第一章如果是一个创造的全景的俯瞰图呢，那么第二章呢就是细节的特写图，第三章呢是悲剧的转折图哈。
哇，很多图画。
对，我们会看到神为人准备了怎样的家园，就是细节了哈。设立了怎样的关系，托付了怎样的使命。以及人后来怎么抉择，又导致怎样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这一切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关系、工作，乃至于内心的挣扎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邀请你跟我们一起走进经文，聆听创造主最初为人类设计的蓝图吧。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谈创造。
我们来看这个蓝图的第一点啊，就是神为人准备家园，伊甸园呢、我们来到这个伊甸园，看到神赐福，神同在，这个是他在人中间一个神圣的空间。那么创世纪第二章八节开始的时候呢，就这样说一个具体的地点。圣经记载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这个伊甸园呢，就是神为人类量身定造的家园。这里呢有丰富的物资，吃的喝的， 有水源呢，也有看的。经文说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饰物。也有河从伊甸流出来，创世纪二章九到十一节，更有金子、珍珠、红玛瑙等等的珍贵物产呢，十二节。但这个原子的核心价值是远超过物质的丰富的。
对啊，要了解伊甸园的真正意义，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整本圣经的一个神学脉络当中。有一些圣经学者呢，就指出伊甸园的描写与后来以色列的会幕还有圣殿有着一个对称或者对应的关系。这意味着伊甸园首先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是神与人相会同在的所在，因为圣殿就是这样的意思嘛。那这里我们按照学者一般的看法呢，来一个最简单的对比。第一，我们的会幕圣殿跟伊甸园目的是相同的，神在园中行走，创世纪三章八节。那我们也看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那里怎么说呢？他的荣光充满会幕，所以他们的目的怎么相同啊？就是有神在这里，这里是有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哈。无论是建立伊甸园或者是要立那个会幕和圣殿，目的都是要与神同在。那第二呢，就是设计元素的一个彼此的呼应。伊甸园有生命树，在会幕里面有什么呢？圣殿有什么呢？有打造成树木样子的灯台，这些都是象征神赐生命与光照，两个都有基路伯来把守。还有这个伊甸园会幕从东方进入的，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都是记载的。还有刚才也谈到创世纪二章十二节，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又有珍珠又有红玛瑙。那么在会幕和圣殿也是有黄金和珍贵的宝石作为装饰。我们看在会幕里面，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节记录里面有金子，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七节也提到会幕里面有红玛瑙还有别样的宝石。当然如果你想看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你看列王记还有历代志，
不但是目的相同，设计元素呼应，还有第三呢，就是如果我们留意这个职分的表达呢，也是一致的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哪里说
亚当
被安置在园中修理看守这个修理的希伯来原文呢，跟民数第三章八节所讲的办理帐幕的事，那个办理的那个希伯来原文呢，跟这个修理呢是同一个字。这个希伯来文基本的意思是工作、耕种土地和服侍别人或者是主人。但是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的那个看守的希伯来原文呢，跟民数第三章八节讲到利未人他们看守会幕的器具的那个希伯来文原来的文字，这个看守的都是同一个字。这个希伯来文基本的意思就是警醒、看守、保护、维持的意思。
那说到这个希伯来字，不如我们来读两段经文吧。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么民数记三章六到八节我们就揭露吧，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八节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情。那所以呢，伊甸园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农场或者公园的，它的本质呢是原始的圣殿的。亚当夏娃在其中的首要身份是祭司，其次呢才是园丁他们的工作呢，首先是在神面前的敬拜还有侍奉，然后呢才是对环境的治理。我觉得这个彻底颠覆了我们常常把什么世俗工作和神圣敬拜割裂的观点呢，需要改一下。在神起初的设计里头，原来一切的劳作呢都应该是尊荣神的敬拜来的。
所以呢，在这个神圣的家园里呢，人是活在一个三重祝福的框架中。第一就是神的赐福，一章二十八节。第二是神的同在，就是圣殿 的意象了、
嗯、
还有呢神所供应的美好的环境这三重、
嗯、
人无需为生存来忧虑，可以全心全意来享受与神的关系，履行治理的使命、
嗯、
啊，这个正是神原初心意的缩影啊、
嗯、
人在恩典中与神与万物和谐共处。
阿们。好，我们谈第二点哈，我们刚才说为你谈谈神设计的蓝图，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神为人准备的一个核心的关系，就是婚姻，盟约性的成为一体。在伊甸园这个完美的环境当中，神宣告那人独居不好、嗯、我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嗯，哇，奇怪了，这是创造的技术当中第一次出现一个不好，因为刚才神说他所造的一切都
甚
好，突然来了一个不好，哇，人的孤独是需要被填补的一个缺憾啊，或者说遗憾，这显明人受造就是为关系存在的，关系对人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要留意，神没有用尘土再另外造一个人、
嗯、
而是呢用一个很亲密无比的方式呢，怎么说呢？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嗯、
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是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描述。哇，你想想看，亚当当时看见夏娃的第一个反应什么呢、
嗯、
唱歌，一首爱的颂歌。
嗯，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二章二十三节，这个是盟约的宣告，也是合一的欢呼来的了。
嗯，真的是很美啊。
马上想到小强老师和我们的小燕老师。
好。
那么这段经文有名啊，紧接着呢，圣经给出了一个所谓普世性，就是超越时代的婚姻的定义。这句话很有名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嗯嗯
啊、这些经文呢确立了神圣婚姻的基石，有五个重点。第一呢，就是异性结合，基于造男造女一章二十七节的生理事实。第二是一夫一妻、
嗯、
与妻子是单数的联合、
嗯、
指向一个专一排他的忠诚盟约、
嗯、
第三，离开与联合，人要离开父母，建立新的、嗯、优先于原生家庭的核心盟约单位。
嗯，
还有第四，成为一体，不仅是身体的联合、嗯、更是生命情感意志虔诚的深刻合一、
嗯、
最后呢，第五呢，就是坦诚无羞了，羞辱的羞了。
嗯， 嗯，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嗯，
二章二十五节啊，这个表达了在最接日前呢，夫妻关系中完全的信任安全，敞开跟纯洁。
哇，很美啊。所以创世纪的婚姻观呢，是神为人类社群设立的一个根本的秩序啊。那不仅仅是为了生孩子啊、
嗯、
而是反映了神与他子民那个爱的盟约啊。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那里呢就是用夫妻关系来比喻神与人的那种爱的关系。婚姻当中的舍己、合一、信实还有爱，的确是神的形象啊，在关系当中最集中的、最高峰的一个彰显。维护婚姻的神圣还有圣洁，就是守护神创造的一个核心的秩序。
创世纪指出独居不好，我们是为深度关系而造的。那请你想一想，在你目前最重要的几段关系中，与神、与配偶、与家人、与亲密朋友，会不会存在孤独感、隔阂或者失去和睦呢？
嗯，
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祷告，求神赐下勇气和智慧，让你能迈出修复还有深化的关系呢？ 也许是一句对不起，一次坦诚的交谈，或者一段高质量的陪伴时间。
嗯，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
我们来到第三点呢，就是谈到创造的具体使命，创世纪的用字就是修理看守。我们今天就是文化使命的实践。回到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修理看守带有祭司执事的色彩。刚才已经交代了，修理意思是指到工作服侍耕种，看守呢意思是保护看守维持。
那在无罪的状态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工作不是咒诅，而是特权，带有喜乐和敬拜。因为在当中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去服侍，去工作，还有去守护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当时呢，亚当夏娃的职责是怎么样呢？第一，是创造性与发展性的哈。亚当和后裔继续发展、培育、管理神所托付的园子，代表了人类一个文化的使命哈，可以推而广之，就是通过科学、艺术、技术等等来认识世界，而且治理大地。那么第二呢，就是保护性和防卫性啊，守护原子的秩序、美好与边界，防御一种混乱，这暗示了道德和灵性上的责任。第三是目的性与同工性的哈，亚当和他的后裔呢，是直接服务神，就是要和神一起哈，在神的那个管理之下去参与这个治理全地的一个宏大计划，是与神同工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这个解释呢，为我们今天的职业观还有日常工作呢提供崇高的神学基础啊。无论你的岗位是什么呢，当你用忠心卓越诚信的态度去完成，当你用工作成果去服务其他人呢，促进美善维护公益的时候，原来你就是在履行修理看守这个管家的职分。你的工作呢，也就成了在神面前的敬拜。当然呢，我们活在罪的影响底下，工作呢常常跟什么劳苦啊、虚空是相连的，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有提到过的。但是呢，基督的救赎也涵盖了我们的工作。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所以经过基督的救赎，我们的工作希望有可以恢复创世纪原本的那个状态和目的。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呢遇到了严峻的考验，也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呈现的，就是有罪的闯入啊，就全面破坏人神的关系。那么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一场悲剧啊，那里有蛇，他是诱惑者，他质疑神的话，他扭曲神的动机。他怎么说啊？三章一节他说，神岂是真说，就是怀疑神了。而且鼓励人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哈，就是想跟神一样有智慧。三章五节，那夏娃和亚当他们就选择了听从这个受造物，就是蛇，而不是创造主，就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
真的可悲啊！这个行动实质是对神主权跟他的话语的背叛。要想脱离受造物的本位，要自己做主。哎呀，结果呢，那个显明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二人呢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被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来编做裙子，创世纪三章七节。哇，曾经象征完全合一与坦诚的赤身露体，哎呀，现在就成了需要遮掩的羞耻。关系被破坏了。
所以说人犯罪，神的审判也会临到，宣告了罪的后果，而且这个后果是全面并且非常深刻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他们两个人藏在园里的树木当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三章八节我们看到他们躲藏啊，然后呢最终被逐出伊甸园，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顿时失去了与神直接同在的福分。第二个是人与大地关系的扭曲啊，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地因为人的缘故也受了咒诅，人必须怎么样，像我们今天那样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工作从喜乐的敬拜变成了包含了劳苦的挣扎。第三个就是人跟人关系的受损了，两性之间出现了狭制裂幕的一种张力啊。三章十六节，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也就是发生在亲生兄弟之间的，四章八节，死亡进到世界，经文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三章十九节，说明肉体和灵性的死亡呢，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必然结局啊。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光景的根源哈。刚才看创世纪第三章，关系的破碎，自然的一个衰败，劳苦与空虚，还有疾病与死亡。创世纪前三章就清晰地告诉我们，世界的根本问题不是无知或者是缺憾，而是罪，对神的背叛就是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是回到原本，回到根源，恢复与神的关系。
我们来到最后第五点了，创造中的救赎线索就是神的应许跟皮子。就算在神宣布审判的时刻，他依然满有恩典。首先呢，神给出了一个伟大的救赎的应许，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很清晰地表达这个意思。这个指向将来有一位特别的后裔，他将彻底击败那诱惑者，伤他的头，
就是蛇。
虽然自己也要付上代价，就是脚跟受伤，就是主被钉在十字架之苦了。
另外我们也看到，神也马上用行动彰显他的怜悯。经文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二十一节那里说的，请注意，是神主动为他们做衣服。这个皮子意味着有生命被宰杀，有血被流出，才能够呢遮盖人的羞耻。那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一系列的动作指向将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流出的宝血，这个行动呢才能够真正的遮盖洗净你跟我的罪啊。
所以呢可以说，创世纪的创造的技术其实呢并没有结束在第三章那个悲剧，就是人犯罪的悲剧，他反而是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救赎历史。神又恢复他的创造，使人被罪损毁的那个神的形象可以更新，重建在伊甸园他与人同在的那个空间，就是圣殿啊。所以呢，伊甸园是第一座圣殿，然后呢就有会幕哈，有圣殿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然后到基督来到人间，他就是亲自与人同在，再接着当基督升天之后，就是圣灵与圣徒同在，在新天新地里面，就像在伊甸园一样，人与神再次面对面的同在。
我们也期待与神同在呀。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神在救赎人类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永远是主角。
对，
你看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大卫之约，最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经文这么说的，他就是那个真正的圣殿，那个完美的神的形象，那个得胜的女人的后裔。
阿们。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是从无到有的创造，
那是神全能的彰显，
我们要
俯伏敬拜他。
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
那是神美善属性的彰显，
我们宣认
一切美善都出于神。
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一起追求活出神对受造者的美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两集关于创世纪创造的分享就很快要结束了。那么最后呢，在这里给你的思考题是这样的，起初你想想了伊甸园是完美的，后来呢人因着犯罪被逐出，但神赐下这个救赎的应许，这整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你看待自己当前的处境呢？无论是面对个人生命的困境，还是世界的混乱跟不公，神的创造蓝图跟救赎的应许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安慰，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行动的方向呢？请你呢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啊，为他在创世之初就定下这么美好的救恩计划来感谢他，并求问主往后应当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神他的创造跟救赎的计划呢？
乐意先回应牧师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这个创造和救赎计划呢，就让我跟信主之前和之后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乐意从小就是因为家庭环境嘛，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所以我从前那种绝望啊，当我遇到不好的事情，真的是跌到一个深谷一样，深渊一样，当然最后也没有自杀哈。但是没有自杀只是因为我害怕不知道死了之后怎么样，不是因为我觉得生存有盼望，但当我真的信了耶稣之后，无论是最最最最最低谷都总是有盼望，总是知道神还是会拯救我，现在会给我开出路，将来呢也会在新天新地等着我，这种盼望真的是让我慢慢就会有动力去求问神怎么有出路，然后求问之后总会有出路，例如编写正道分解这些文稿啊，其实有些时候都会觉得很痛苦了，甚至有些时候想不通了，哎呀我就想我去睡觉吧，哎第二天醒来总是会想出一些点子来啊，不一定是最好，但我知道神总是给我开出路，这是我的小小的分享。小燕老师有什么回应啊？
我今天是来学习的，从前呢我就
我也是来学习的，
我读到因为人犯罪所以我们要付上代价，谈到这个伤脚跟呢，以前我真的不懂，现在我明白原来是耶稣基督他亲自为人的罪付上代价，伤谁的脚跟呢？是他的脚跟。我们前面马上有一幅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就是为了我们来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了。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蛇附生的权柄，我们来打蛇头，对吧？一起来打那个蛇头。牧师你带头，我们去打蛇头。
我呢对创世纪这几章的经文，今天我们都近日了，我很熟悉啦，当然这么多年创世纪，但是我的总体的感觉是，哎呀神真的很伟大。你们刚刚说，哎，他的计划，人犯罪一犯罪他就已经来成就，来开始他的救赎。我觉得人真的很卑微，真的要敬拜神。
所以姚倩牧师就是劝我你要谦卑哈。那今天谢谢你收听夸敬卷谈创造第二集啊，我们从伊甸园看到了神为人准备一个完美的家园，看到最理想的关系的蓝图，夫妻之间的，也看到工作的意义哈。我们也从后来人堕落看到了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哇，这一切呢不过不怕，神有应许哈，他应许呢虽然我们堕落他还是会救赎我们的。今天真的谢谢你的收听，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一起追求更认识创造的意义。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